丰源村，劈开矮岭洞，燕子衔泥归。劈开矮岭洞，河水改道走，适当新愚公，河滩变良田。阳川人民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大锤空中舞，扁担穿梭忙，干群齐心上，夜以继日干。百吨炸药一声响，地动山摇换新颜。这首阳川人民多壮志的民谣是阳川百姓根据红旗渠的曲调自行编唱的，在阳川村颇为盛传。丰源村由原来的阳川和赵村两村合并而成，阳川和赵村均被列入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内徽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渗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阳川又名王家坦，现名杨家坦，属于上峰乡丰源行政村辖区内的一个自然村。20世纪70年代以前，阳川村边丰源河环村而过，河流与村庄互为缠绕，形成八卦太极图形状。每年雨水季节，山洪一旦爆发，近半个村庄都会被淹没，村民们深受其困。而通向县乡的马路要绕村前山头矮岭洞山脉而过，村民出行很不方便。1976年，村中来了县里下派的工作组，又恰逢农业学大寨时期，大家决心改变村庄面貌。在上级部门及老支书的带领下，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村民们头工头劳，硬是凭着手中的锄头羊镐劈开了村前矮岭洞山脉。大家齐心协力，历经2年多的功夫，河道改造于1978年正式完工，并将大片的河滩改造为良田，既方便了村民们出行，又使村中百姓从此不再受洪水淹没家园的困扰。可见当年阳川村河流改道也是学习红旗渠精神的一个典型缩影。杨家坦村尾有一座半圆形单孔石拱桥，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至1424，因系一名为宁秀的尼姑化缘所建，故名宁秀桥。桥身长20-30米，宽7-8米，由清一色石阶堆砌而成。在河流改道前，宁秀桥是村民们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据说宁秀命苦，自幼便失去双亲，8岁便自食其力，成年后又遭恋爱挫折，于是看破红尘，下定决心一辈子不嫁人，常年居住于古桥南侧灵隐尼姑庵，现安基坦处。当时庵内已有尼姑21名，当年春天大雨连降3月，庵内尼姑无法过河化缘为生，庵中干粮及周边野菜仅供为生2月，眼看无法继命，无奈之下，宁秀准备和群尼共同殉生。突然对岸飞来21只白鸽自残，为众尼们吮击，大家才幸得生还。第二年年仅19岁的宁秀便成为寺庙主持人，他带领众尼遍走徽州各地化缘，筹钱准备建造石桥，后又遇贵人相助，终在永乐12年1414完成石桥整体工程，畅通行人。杨家坦村中现存有3个叶氏祠堂，均为清朝中期所建，分别是敦睦堂、前门祠堂、崇本堂、后门祠堂和崇德堂、上门祠堂。因年久失修，加上风吹雨淋，部分墙体已经倒塌，木头横梁和柱子被虫侵蚀，如今甚是破败不堪。据悉村两委已把祠堂修缮之事摆上议程，一方面组织发动村民们，尤其要联系村里在外发展较好、有一定经济基础又对家乡怀有深厚情怀的叶氏后裔、乡贤文人们捐资捐款，另一方面积极与上级相关部门沟通汇报，尽最大能力多争取一些维修资金。 据丰源的老辈人说，家乡有二月初二吃炒面的习俗。每逢二月二，早上吃过板栗、煮红枣汤和茶叶蛋后，家家户户忙于打面或到面店购面，以备中午炒面用。特别是阳川，还在中饭时，大人带着小蛮到田地里祭拜土地神，边拜边说：“田公、田母、田伯伯，田坝上、田坝下，到昂家田里来出穗，鸭子大力，棒槌大碎，昂家谷穗棒槌大，人家谷穗苍蝇猛猛碎。”拜毕，回到家中要拿一小碗黄豆和被剪断的数十根稻草一起放到铁锅里炒，边炒边讲：“炒稻里虫、麦里虫、香里虫、节里虫、花里虫、果里虫和一年四季虫，土地公、土地婆害虫吵死，中午请到昂家吃炒面。”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家家户户都吃炒面条。炒面条是将面条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再与肉丝、油豆腐丝、春笋丝、青菜等混合在一起炒。因炒熟的面条一根一根的，外形像虫，寓意大家合力把虫炒熟并全吃掉了。赵村位于黄山支脉大会山南坡，富滋河东支流丰源河中游，历史悠久，有记载和历史遗存。其中蓝田村族志及赵村和茶坦村多家保存的叶氏族谱均有文字记载，尤以叶广勋立、慎修堂、志访谱牒最具代表性。赵村叶氏始祖文康公南宋建炎年间1127自涉东蓝田分迁定居此地，已经有900年的历史。实际上，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叶氏始祖文康公到赵村之前，此地已经有赵村了。换句话说，赵村的建村史至少在千年左右。根据墓葬和民间口耳相传，至少在北宋时期，赵村这个位置就有了村庄。不过那个时候叫封川，后有正氏、赵氏在这里居住。赵氏一度比较兴旺，村子才叫赵村。南宋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是赵村鼎盛时期。村中尚留存有古石板路、古井、古亭、古桥、古水塘、古民居达50余幢。叶氏宗祠雍穆堂坐落于赵村中央，建于明末清初，为石木砖雕结构，三进五开间并有阁楼，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除了雍穆堂，村中幸存的还有贵公祠、叶氏宗祠敦本堂分祠、许家祠堂等。关于赵村，值得一提的还有它的村形之说。村子在山谷之底，东西南三面环山，水源只有北边一个出口流入丰溪，所以赵村的先人把村子形制描绘成燕窝形，又自豪宣称南水北流。宏观上看，赵村身居谷底，群山环抱，东边来龙山，南边火焰山、琉璃尖，西边桂台山，北边水口狮山、象山把门。村庄布局原始就地成型，从远处和高处看像燕窝。赵村外出经商谋生的人多，燕子是特殊的候鸟，做了窝冬天南飞，第二年春天回来，还回到原来的老窝。村人盼望外出的游子不要忘本，不要忘根，不要忘记老窝，走再远也要回来。另一方面，燕子也寓意着春天的到来，因此燕子到家里来，充分预示着家里将要有好的改变。燕子在挑选巢穴地点时，往往会以环境优美、风平浪静的地方为主。若燕子在某户人家的房子上筑巢的话，则说明该户人家所处的地点十分安全，家人出行也会平平安安。燕子喜静，若家里总是吵吵闹闹的话，是很难有燕子筑巢的。 若家里总是一片和谐温馨的话，燕子便会在此筑巢并产卵，所以燕子筑巢也是家和的象征。除了村形燕窝、南北水流和狮象把门之说，赵村古人在村子里建设过程中还按风水学中的五行进行布局，东木、西土、南火、北水，唯有金深藏村子中间。村中古街道是花岗岩石板街，三分上和24步街，古井有里井、外井、前山井，村中水路和地下水渠，古庙宇遗址古亭甚多，尼姑庵、华佗庙、关帝庙、五福庙、李过亭、外过亭、夏兴亭、大唐腾水口亭等，只可惜很多景物都已被破坏，不复原形了。赵村颇有盛名的是一门三进士，叶茂轩次子叶长富为乾隆13年1748进士，叶茂轩长孙叶正远后改名为金云怀，为乾隆26年1761进士，叶茂轩次子叶正健后改名为金榜，为乾隆37年1772进士，著有《礼监十卷》传世。约1749年，金家请旨复姓并举家迁往严寺，又现存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元明清进士题名碑为证，所以现有文献都记录金家为严寺人，实则乃赵村人。叶金长富、叶正远、金云怀、叶正健、金榜，因父子三人同为进士，且国内唯一而在史册。正因为赵村这块沃土，近百年间养育了叶家、金家五代人成人成才，创立了叶家一段最为辉煌的历史，也为赵村留下了有价值的文字文献和古迹。